大家好，欢迎收听六二茶馆，我是六二的大爷，
我是建筑师 Evan。
就既然已经说到了建筑了，
嗯，啊，那啊，再聊我的第二本书是吗？
对，那么我们就说一说你建筑方面，就自己本算是本职专业了。
对，
嗯，
本职专业肯定会要读很多其他的书，就是读一些专业相关的知识，比如说什么城市史啊、建筑史啊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我觉得就不是书单上面什么，不是，更像是我必须去做的事情。也进入到这个阶段。那这本书我觉得它不大像建筑书，
嗯，
但是它又是建筑书，因为它毕竟是建筑师写的。
别卖关子了，赶紧说到底是什么。
名字叫做 A Scientific Autobiography。
嗯，
不好意思，英语不太好啊，反正就是大概意思就是一本科学。
对，你刚才说的好像是一个德语发音，嗯，
不好意思，我自从去德国之后大家都说我的英语发的像德语，虽然感觉很别扭，但是我觉得只要能听懂就好吧。
就这本书没有中文是吗？
这本书好像目前没有中文翻译的。
嗯，但是它是罗西的
对
自传。
就是这本书为什么说它既是建筑又不是建筑呢？就是它是建筑师写的。
嗯，
就是阿尔维罗西，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是你读建筑、你读艺术都绕不开的一个人。
嗯，对。
他对于城市的论述，对于空间论述，其实是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吧，也不是全是。
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是，
一直以来吧，就是绕不开的一块吧。
对，
他对于城市建筑学这一块，尤其有他的类型学的研究方式，研究城市变化，这点其实是我们现在很多一些研究的基础。
嗯，尤其类型学，我觉得这两年在国内还蛮火的。
对对对对对，
嗯，
包括我前段时间跟聊工业，就是做工业化老师去聊，他们就是做建筑工业化的人在进行建筑师梳理的时候，他们的视角其实就跟罗西的这种很多东西就不谋而合。所以罗西是一个还蛮有就是理论实力的这样一个建筑师吧。
嗯，
说，然后这本书我为什么觉得比较好，是他这本书有点像建筑师的二十岁。
哦，那个安藤的那个是吗？
那不是安藤，那个是一系列的作家写的。
哦，我为什么记成安藤，
啊，
因为是安藤他们编的。
但是你看那个，好像主写的人不是安藤吗？我记得对，第一个是伦佐平安诺，对，我记得还蛮清楚的。
嗯，
就是这本书算是就是告诉你，你作为一个初涉艺术、初涉建筑领域这样一个新人，你可能对自己的就是听一个成熟的就是这种建筑是建筑家、建筑活动家，他们是怎么样看待你如何开始你的艺术建筑之旅这样一件事情。
嗯，
所以这本书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这本书其实也是一个不光是读建筑的人要读，其实但凡对艺术感兴趣的人其实也可以读。
嗯，
这本书也是蛮好的。然后就聊回这本书。
嗯，
这本阿尔维罗西这本书其实是他这本书虽然叫做什么科学的自传，但是他是有点我觉得我可以把它翻译成建筑师的三十岁。
嗯，
对。然后其实这本书的名字叫 A Scientific Autobiography， 这个名字其实是取自普朗克的那本书，就是普朗克在描写重力学原理的时候好像用过这样的名字在里面。
嗯，
然后罗西把这个东西引用过来放到自己的书上来描写自己的这种状态。就是他在其中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是 Max Planck， 就是普朗克写的那个故事，就是一个人造了房子，房子的墙上有个大石头，
嗯，
那大石头好像要掉下来，但是它又没有掉下来，
嗯，
就是它一直都在那个地方，
嗯，
然后就有人跟那个这个房子的人说，他这个石头可能掉下来，然后那个人也没有理他，因为看到这个石头虽然看上去像是要掉下来的，但是他没有掉下来，
嗯嗯，
你没有管他，
嗯，
就有一天石头掉下来把那个人砸死了。
嗯，
这个故事就这么结束。
嗯，
这个故事能看出什么东西呢？Max Planck 可能觉得这可能表明了势能会变成重力能，这是一种动能转化，把人砸死了，这样一种动态过程。
嗯，
但是对于 Aldo Rossi 来讲，
嗯，
这个更像是，就是对于死亡和对于存在的解读。
嗯，怎么说呢？
嗯，这个深入都对，等我看完这本书再说。我只是大致翻了一下，就是他在这本书里更多的是会探讨一下这种他对于死亡和艺术的看法。他比如说他讲，他觉得他伴随着他一生 的东西就是对于死亡的敬畏和恐惧，所以促使他在建筑学和对空间上的一些想法的产生。这个其实也蛮神奇的。
这个对啊，这个会有什么样子的联系呢？
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看这本书啊。
好的，
这个是我为什么要看这本书的原因嘛。
嗯，
然后这本书他还讲了一点，我为什么会想买这本书，他讲了一点特别好，是他在大概在第一页第二页时候就讲一个人到三十岁的时候。
嗯，
啊，他文章里讲的是建筑师了，但是我觉得也不限建筑师。
嗯，
你大概要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者开始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其实你看那个韩炳哲的书嘛，人如何从一个那个就是劳作动物变成一个人，
嗯，
或者是变成一个超人，
嗯，
就是超人好像是那个，
所以你现在是已经过渡到
了，不是我就想说这个事情，
嗯，
就是你如何从一个劳作性动物变成一个超人，就是尼采所谓的超人，或者甚至说第一点变成一个人，就是你要能够去思考，能够有 pause 的时间去思考你做的事情，去思考你要做的事情，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嗯，
然后 Aldo Ross 在这里面讲的事情就更多是你要有一个，因为三十岁其实真的已经不算年轻了吧，
嗯，
你至少这个时候要开始着手建立起你的这种认知视野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包括你去做设计，你去看艺术的这种方法论的问题，它更多还会有一些你建立起对世界的认识。
嗯，
不，当然不是说你就是说你三十岁定型了，它只是告诉你要开始着手去建立这种方法。你不是说我对社会就已经固定看法了三十岁的时候，而是说你要掌握一种，你要建立起一种你该如何每天更新的认识这个社会的这样一个方法在。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触动我的一点，尤其在设计上而言。我觉得大家其实从二十岁开始，从十七八岁开始到三十岁，其实已经过十几年了。
嗯，
你大概已经从一个学生，从一个设计学生，已经变成了一个设计师，或者说是要开始领导一个团队，或者说是开始真正去投入实践项目的时候。
嗯，
你这个时候就不单单说你自己是怎么样去像一个学生一样的去，就是去听，去学，就是去抄一些方案，或者听别人怎么讲这个事情。你更多的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
嗯，
拿出来之后，他可能用这套理论体系结合不同的需求，结合不同的这样一个场景，或者结合不同的这样一个功能，你会有自己的一套发展。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于葛老师的一个理论啊。但是这个我就随便聊聊，就是他就，
嗯，
葛老师理论其实也是类似的。他就你说那个理论，它也是一个他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方法论。
你说他的什么呀？体积法吗？
体积法。
嗯，
就是那个东西，它的意义并不在于说，并不在于说它是真正是可以说还有多么厉害，就是所有人都是一定要通他的范式去走。而他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通过他的方法可以解读所有的空间，或者说他可以通过他自己的这套体系去完成他所有的设计。
嗯嗯，
就是他这样去就形成这样自己的套路中之后，他整个的这样一个体系就可以慢慢铺开了。然后你针对新的不同的认知啊，社会的发展，你会依据这套理论去更新自己的认识。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你建立方法论并不是意味着你是我的见识就固定，而是说你建立起来是你认识东西的方法，东西是在变化的，你认识也是在变化，但是你认识东西的方式，
嗯，
慢慢的去把它建立起一套体系来。
嗯，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 Rossi 在这本书里面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嗯，好，既然你刚才
讲到韩炳哲，
反复的提到了韩炳哲，嗯，
韩炳哲，我觉得应该由你来讲。
我其实记得我好像刚跟你说起他的时候，你
我就已经看过了，
对，你已经知道他了，
嗯，
是吧？
嗯，对，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韩国人，但是他的主要活跃活动的范围是在德语区，是吧？
嗯，对，他算是，据我了解，好像还是瑞士裔，韩国裔瑞士人，好像是，或者是德国裔，反正无所谓，他是欧洲裔的韩国人。德语区裔的韩国人，
对，德语区，对，所以我一说起他，就是因为在德语区比较活跃嘛，
嗯，
所以你一下子就知道了他。他，
嗯，
在国内我感觉是在去年的时候开始火起来的。
嗯，
就因为我们看一下那个书，它具体是几
哪年出版的吗？
肯定是去年出版，几月份出版的？
我靠，几月份出版的吗？
对，
那2019年6月，
就差不多。
那是刚刚出版。
对啊，就是他的书其实还蛮新的，嗯，也比较火吧。因为你看他，我这儿有他的一系列的那一堆的书，十来本吧。具体多少本我也没数呢，十本左右吧。然后每本都特别的薄，特别短小，其实，所以其实看起来还蛮
就是
轻松容易的这种感觉。
为什么他能够火起来？
对，就是为什么梵高能火起来，是因为他的名字是所有艺术家里面最短的一个。
哦，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想起我为什么之前一直都没有听过那个拉尔拉三。后来想起来，原来是因为拉赫玛尼诺夫太长了，全称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这么长的名字，我真的不想记。
对，所以像俄国人就特别的吃亏。
对对对，是吧？对对对，特别长的那种感觉。
对啊，所以他的书其实，
嗯、
我记得有说法，就是说他其实有点像哲学书里面的抖音。我说短视频、就
这
种感觉，
这是我因为其实我一直大概都是做出这样子的看法，
是吧？因为他说到一个东西的之后，然后其实他并没有很深入的去说，然后但是他其实自己旁征博引也蛮多的、
嗯，
但是他不会把这些旁征博引给你掰碎了揉开了、
嗯，
然后详细的非常有逻辑体系的，然后去给你讲清楚。
我觉得就是。你就是要把这种书区别于我就是哲学专著、
嗯、
就是你可能不是写个论文，你要你去讲述一个逻辑概念的时候，你要把它完全的来龙去脉啊这种各种分析都讲得很全，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写的爽一点。
嗯，
但是我
看着也很爽。
你说是什么哲学界抖音？我觉得相比较于看抖音，我其实蛮推荐看这个应该比抖音要好、但是不是贬低抖音也挺好的，就像提供了一种良好的消遣方式。
嗯，
其实就是在你跟我讲之前，我大概有看过这本书，就是《精神政治学》。
嗯，
但是我不像看过，
了解，
因为这本书是德语的书，我拿到这本书是它也是德语的书。
嗯，
然后那本书也很薄，然后我当时就开始就是在想，就是我之前会把政治学跟哲学放得很开嘛。
嗯，
我总觉得哲学其实是一帮。闲着蛋疼的人在那个地方去聊一些就是形而上，就是你去做一些实事，然后做实事有逻辑，然后哲学是研究这些做实事的逻辑的逻辑，就是这是我一开始对于哲学的认知，可能是不正确，但是这就是我对哲学最初始的认知。
嗯嗯，
那政治学就更像是一帮人大吹胡吹，不管是西欧还是中国都是这样，然后讲述一些似乎好像跟社会发展有关系的道理一样。但是那本书对于它叫什么，它叫精神政治学，我就想它把政治学跟精神结合在同时，这个是一本哲学专著，所以这本书对于我而言其实也算是蛮感兴趣的。然后其实包括政治学方面，我突然想还有另外一本书想起来啊，不是政治学，是社会学跟哲学的那个交集，是那个谁写的那个叫，就是讲那个啊，消费社会是谁写的？对，鲍德里亚。这本书也很好啊，这本书也是，就是讲就是消费现在就确实是个消费社会嘛，就是你怎么样去剖析这个消费社会，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或者说是你怎么样去分析大家现在一些行为什么的，就是在消费社会的一些行为。你看到他的一些分工啊，广告啊，然后为什么会买东西啊，他会进行一些社会学和哲学分析。这本书蛮好，而且是让鲍德里亚是一个很有名的，应该怎么讲，是个社会学家还是经济学家，一个我觉得好像是社会学家。
嗯，
这本书，对，包括这本书也是。
嗯，这本书我看。
你看过吗？景观社会。
这本书在我，你还记得董卫吧？
我记得。
就是我对这个老师印象一直都还蛮好的。
嗯、
他
很厉害，他知识很渊博。
对、
嗯、
他就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他在本科的时候教我们那个城市史嘛，
嗯，
城市建设史。
建设史，对。
他作业布置的有多么恶心，这事儿咱们就不说了。
分数给的很低就是。
没有没有，我分数还不错。 然后但是他的作业很恶心啊，就让这个不说，但是他上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小老头这么可爱啊，然后是不是会给你夹杂一些私货的感觉，就是讲到伪晋时期就会给你放一些什么金属乐啊，什么游戏啊，什么
你想到这个老头感觉就是还感觉他有点不正经。
对对，特别好玩。他在硕士阶段的他的那个课里面应该是讲城市规划理论史的，在那个课里面，然后他其实是中间是提到了景观社会的，
因为好像是一个叫这个是一种
就是
规划方法叫做景观什么
那个国际情景主义国际，对，就是然后主要的创始人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写的那个景观社会，
对，这本景观社会其实，但这本书其实我觉得是读就是跟空间相关的人可能会感兴趣，就是对空间哲学或者说对设计理论感兴趣的人会看，然后我觉得一般人可能看着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还是更推荐那个消费社会一些是吧？
对，更推荐消费社会，就是这一系列的书嘛，就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了解，就是它确实是那种快消式的哲学产品，就是你看它的书我觉得很爽，哇，就是这么快，就是他既然能够火起来，说明他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不可能就是瞎火，就是他在里面对一些哲学概念描述的很精准和犀利和到位，这一点是他很棒的地方。
我觉得有很多，我觉得他之所以火，其实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直接跟我们现实生活的那个状态息息相关。
对对 对, 对，就我刚跟你聊的话题，就是那个劳人从人区别于劳作动物的差别，就是你作为一个人，你如何证明自己不是劳作动物，或者说是就是，而且广义上很多时候，比如说尼采对就是未来社会的人士，他视为他会认为人都是超人嘛，人都会做出一些自己的这种价值判断，都会思考，尼采认为的这个超人这个样子，但是这个你像类似于那个就是阿伦特，他就更消极一点，好像他就会认为好像我真的不敢，就是聊自己的看法，我可能会错了，然后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自己看法嘛，就是错了之后我就改就是，因为我觉得一定要把错的东西说出来，说完之后然后错了，然后你这样才能够记得更清楚，但是我就是在我认知中是这个样子，阿伦特更加消极一些，阿伦特他比较悲观的认为就是人整个社会最终都会沦为这种劳作的这种劳作动物的这样的社会，就没有人思考，大家都是在日复一日重复自己的这样日常的生活。然后像他嘛，像韩敏哲他就会有点像励志书一样，就是你如何让一个如何区别于人和劳作动物，就是你要给自己一个 pause， 你要思考，就是你一思考你就不是劳作动物了，就你每天坐在那个地方搬砖画图，或者是每天坐在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写字台上坐在那个地方处理公文，那个事情是毫无就是非常枯燥的，毫无思考价值。每天，而且你说你哪怕你从事设计相关的事情，你很多时候也是在干一些很低级的填色、
重复
劳作啊、填色这种事情。这种事情，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重复劳作会有一天被，就是你会被彻底取代的。就是你能够被取代的这种活动，其实。就证明你其实确实还是一个动物，还是一个劳作动物，但是他就觉得就是你要留足够的时间去思考这些东西。
我倒是觉得他火的原因其实是还是按照你刚才的举的这个例子啊，就比方说他会说到就描述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或者状态，就是说大家充斥着大量的直接给你的这样子的一些图像，然后就因为这个信息大量的去直接去涌入到你这边，然后导致你去丧，就是去占据了你的思考的时间，或者说这个方面，我忘了这个是他直接这么说，但是他那个肯定是说的比较直白，然后就一下子会让我就想到了是。其实就是现在网上的，就是所就你就看视频网站吧，现在的一个趋势其实就所谓的流媒体嘛，然后还有你的微博或者就 所有或者短视频，我刚才我们说抖音，就是其实它的那个内容是源源不断的，然后一直有，就瀑布
充斥在你的
瀑布流这样子的，对，
就是一种狂看的形式，就是毫无节制的呆视，其实就是那些视频网站的瀑布流的信息，然后其实是让你造成了你的状态就是毫无节制去呆视，就是呆呆的看着的，就是这种状态，没有时间限制的去消费这样子的视频电影，就是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的那个整个这个消费社会然后给我们的一个，
对，这是
一个消费商品，
所以说这个这是《消费社会》这本书，我其实比较推荐。是，其实你就可以从中看到你为什么会这么干，
对，
或者是看到这个社会为什么会让你可以这么干。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应该都会有的，因为我曾经大概在我回国之前那段时间，毕设做完了，然后就是我确实经常出去玩，但是总会有一些钱不够的时候。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什么事干，除了办年卡去看展之外，基本上就蹲家里面。我有时候会发现自己坐在那上一上午在看视频，然后那上午其实
你在看什么视频呢？抖音吗？
还是
B 站呢？
就是 B 站，就是抖音。我其实就即便我看视频，我也不想看抖音，是不是实话？
B 站的什么视频呢
？B 站各种各样的视频，就是比如说我会看一些数码产品评测啊，看一些什么开箱视频啊。看一些什么，
就是他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抖音和 B 站你刚才说的那种内容。
哦，对对，就是，但是有某次你说看之后很开心啊，他确实会讲一些新产品介绍啊，或者是有些比较好的拍摄方法啊，给你讲这些开箱时开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会很好玩啊。
对，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是，我经常会发现自己一天不知道怎么过去。
嗯嗯嗯。因为内容视频就一个接着一个接着一个，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当时晚上坐在地上，我开始想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一天，和我出去看展的一天，它完全不是一个一天，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减少看视频的事，就是我现在也会看，但是我是晚上躺床的时候，我睡觉之前看的视频，我就觉得就是也需要一点就是完全放空的时间，晚上一放。看一下，就然后就睡着这种状态。
嗯，
就这种大量的时间看这个，其实是一种很奇怪的这样一种迅速消磨时间的状态。
嗯，但实际上，如果你去从他们那些互联网公司或者说互联网产品经理的那个方面的就是那种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像那个抖音的那个模式，你点开然后立马就给你放出来，然后并且你一滑然后就下一个，一滑就下一个，然后并且时间很短，然后让你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时间其实就是你觉得是短视频嘛，你就所有它的这个设计这个产品的这个逻辑，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产品，
我知道，
但是它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其实是相悖的，其实都是违反的，就是他就我们觉得我们就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或者怎么样，然后那个所有的这个方面成功的产品其实都是要尽量去减少你这种什么所谓你要思考什么的这个时间，这个
其实是
相反的两
个，这个其实是迎合你的，就是迎合人性的，你就会觉得我不思考，其实这一点其实也是你作为一个劳作动物其实是最开心的。就是说句实话，你虽然坐在地方画一整天色块，你似乎感觉好像我没思考怎么着，但其实就什么都不需要去思考，坐在地方只要填色就可以结束了，然后可以拿工资吃饭，然后这样也可以消磨时间。其实这种方式其实是最省钱的。
对。
然后包括看抖音这种，我其实也不是鄙视抖音或怎么着，是我是觉得它的带来的状态也是一种，就是会让你。就是陷入到这种无意识的，就是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上面上，
就是机械性的重复，然后不需要思考，
不需要思考，就陷入这样一种，就是我觉得陷入一种不思考的状态，这其实是比较可怕的。
因为你刚才说的，像我们设计师或者什么，就是会有大量的，比方说机械性的填色块什么这种时间，其实这个工作是非常累的，就是你鼠标点啊，然后你眼睛要一直盯着看，其实是非常累的。但是，你去思考的这个，或者你想要去开始思考的这个动机，你或者说你这个过程，其实应该是更加困难的。
我现在因为我刚进工作室一段时间吧，现在干一些很基本的事情，建模，然后这真的是建模，然后再完成别人画的平面建模，以及 做一些小设计，比如说楼梯转角啊，或者是哪个盒子怎么做啊，这种小设计。
嗯，
然后我大概干了，一开始很忙，忙了一两周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一点，
嗯，
我在干什么？
嗯，
我为什么要坐在这张键盘呢？
嗯，
你开始去思考这件事情，它到底是意义是什么，是在什么地方？
嗯，
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是这样子。我建模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一个就是我作为一个刚进到设计院的一个人的这种状态，
嗯，
确实是我需要去干一些这种事情，
嗯，
来熟悉一些基本操作，
嗯。
但是这件事情具有意义，不是说我去完成了这个任务，
嗯，
完成他们交给我建模或者交给我做小设计的任务，
嗯，
而是说我通过这个建模，我熟悉到了什么东西，我认知到什么东西，我本身对于建筑体系里面哪些不懂的，或者说是。不懂的点，或者说是哪些我之前没有了解到的东西，或者说是产生了疑问，得到了解决，
嗯，
这是这件事情它的意义所在。
嗯，
就重复性劳动本身其实是没有价值，但是你要去思考这件事情本身其实是有价值和意义。
嗯，
对，这点确实是重复所在吧。
嗯，我们说了，其实应该算是说了三类书吧。
嗯，
这个三个类型的书其实。其实我觉得就特别围绕我们那个日常的工作吧。
对，就是艺术相关吧，还是设计相关吧，建筑相关。
就对啊，从这个就为一个小圆心，然后慢慢往外去扩散而已。
这个也可以理解嘛，大家认知世界都不可能跳脱的认知嘛，而基于自己的认知来认知世界，这就是罗西讲的那套理论嘛。你要有自己的方法论来认知这个世界。
嗯。行吧，那我刚才其实立了好多个 flag， 就是这本书什么，这本书要看完，然后那本书要看完什么的。我觉得过一段时间我们应该再去总结一下，看是不是真的就看了。
对吧？其实我觉得像韩炳哲，我其实还蛮有野心，我想把韩炳哲的书今天把它看完，因为韩炳哲算是还蛮持新的一个哲学家吧，我觉得还蛮有意义跟价值。
嗯嗯嗯，是，但。二叔虽然我反正我看也很快了，因为看得很爽，就是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就是那种非常爽的状态，看完了之后，其实能记得下来或者那种东西会比较少。
所以我现在看书都是那个，
还得再回过头来再去瞅一眼。
其实这本书大概看差不多，但是我现在在干的事情就是做笔记嘛。
嗯，你怎么做笔记呢？
笔记方法有很多种，我现在就是，因为。就是类似于像这种哲学的东西，我本身的功底不是学这东西，功底就很深的情况下，
嗯，
我基本上是最传统的方式，
嗯，
就章节式的方式来记录。韩炳哲，
嗯，
韩毅什么什么说德语的那个人，
嗯，
然后擅长方向什么呢？什么什么学，大概有一些东西我在前面先写好了，
嗯，
然后哪年买了这本书，
嗯，
或者借这本书，比如从你那借的，
嗯，
我为什么看这本书？
嗯。
你会先去回忆自己的动机是我为什么看这本书，
嗯，
这样你今后在翻这个时候你会心里会有想法，然后以及你大概做一遍之后一开始书是讲什么，然后这是一个前面的一个 title 或者前面一个那个第一部分吧，
嗯，
第二部分开始写那个章节嘛，第一节讲的是什么，标题是什么，然后我是按照就是一章节一章节写哪些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重要，非常对我而言很有感触的，
嗯，
以及它的纲领式的，我会就有点类似你读高中的时候类似那个段落，
你先写一个大纲，然后中间有一些好词好句再给它摘下来，
好词好句，对，也哎，但是也不是好词好句，就是很重要的语句。
你们说中学的时候不就是这些吗？
对， 对， 对，但是那个大纲是很重要，就是他思考的过程其实也是就是记笔记的重点，就是。
嗯，
不仅是记录他的观点，还有他思考的方式，就是思考过程是一点，以及他的观点，我觉得这两点是同等重要的。
嗯嗯。
而且读书笔记，我觉得刚刚那个头部很重要，是你要记录你自己为什么想看这本书。
嗯，你自己看这本书的一个状态和你思考的
对你
过程，
你的动机是什么？
嗯。
然后我其实我这本书看大概你当然也没有做完，大概做一半吧。
嗯。
还有状态是因为像对于哲学这种东西比较薄弱的话，我还会记注释。
嗯，
比如说什么叫美学，你知道什么叫美学吗？
嗯，
对，就是类似于这种东西，它会就是会出现在我的注释里面去。
嗯，
就是你这样看完一本书之后，其实是你大概了解它整体的这样一个思维逻辑，以及它的一些比较像你觉得听起来让你很爽的观点，结果可以用了那种观点，
嗯，
以及你普及了一些自己以前不知道的 哲学理论，我觉得这个还是记笔记对我
的。你记在哪呢？
笔记本上。
哦，我在网上。
本来是想记在这个上面，但是这本书不是我的。
对，刚想说这个，对呀、啊。
就是我记在网上就算了，在网上我觉得肉体记忆会比电脑记忆更好一点，写字更好，而且写字现在想重新练练字。然后，对我觉得比较我最好的方式是记在书上。这是我认可的方式，我觉得认可是在书上。你看这本游戏的书，我大概已经开始写了一点点，但是只是话就观点跟论据、
嗯。
我觉得现在书上是最好的方式、
嗯。
但是有些书不是你的嘛，你这样你就还是自己写吧。
嗯，好，那我们这一期就先到这儿吧。
好。